今天我们看路加福音第十三章，基本上我自己在准备的时候，我就是一遍一遍的在读。牧师已经调好了。对对。
哦，现在你又把它弄上去。
哎，
你不不这样可以，有啊。
哦。
不应该是好。不是，
哦、
现在跑对，所以你把它弄上去就一直在动。
哦。对，谢谢。所以每次排到我的时候，我就是准备的过程就是一直一遍一遍的读，然后接着就默想。所以，所以这次那至于说要出来什么内容的话，那我也不是预期性，就是说看到时候神有什么样的亮光赐下来，所以我在准备的时候呢，慢慢渐渐东西出来，我比较发觉好像就是说也是一个比较像结构，就是说这张的比较是结构上的一些的领受，然后基本上我在预备的时候也在想说试着来还原作者当时写这张他本来的意思，就是说他写这个为什么要把这段都包括了这些内容，然后他这张整张在讲什么，所以基本上我慢慢一点点顺着这讲义来继续下来，就基本上大家也会发觉到哈。那我们先看一下讲义的第一段呢，算是一个前言哈。那我就念一下，在上一章呢，第十二章哈，上一章耶稣对几万人开讲，这个是十二章第一节就说了。然后呢，他宣讲的对象呢哈，他十二对门徒，那这个在十二章的一节到十二节，二十二节到四十节，四十二节到四十六节。那有的时候呢是对众人，所以他对众人的时候，他又对众人说，基本上那个经文本身就说耶稣又对众人说，耶稣又对门徒说，所以上一章他是有时候对门徒说，有时候对众人说。啊，在本章开始的部分呢哈，耶稣继续对十二章出现的那些听众，就是那个人群，几万人的人群在讲论。接着呢，在十三章呢哈，就是在这章呢，接着他就走到在安息日进了一个犹太会堂，他在那里面讲论。然后呢，讲耶稣在耶路撒冷的路上，在所经过的城乡，他都在宣讲。然后我觉得第十三章这一整段呢，他不断的在围绕一个主题在教训，向众人哈。但是那个时候基本上我觉得十三章他的听众是犹太人，在向这些的众人呼吁要及时悔改。若不悔改都要灭亡，所以基本上第十三章的主题就是耶稣在说你们要悔改，若不悔改都要灭亡啊。虽然当然是有的人悔改有的人不悔改啊，但是呢人子呢他是我们的神子啊，他是神子耶稣，所以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这个在十九章的第十节，第一堂课苏牧师就跟我们讲过说这句话，十九章十节，但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是路加福音的一个整个贯穿始终的一个主题哈。所以呢我就觉得耶稣绝不取此行哈，不管怎么样，肯定是神，那耶稣来肯定是要拯救一批人，很多的一批人哈，虽然不是每个人。那我们就一边看讲一边对照经文，我大概的分了，也没有特别的分段，我只是觉得按照地点来说呢，它是也首先是第一节到第差不多到第九节吧，他是这些的听众是沿袭十二章他对几万人开讲，然后接着呢从第十节到二十一节是讲在安息日的会堂，然后呢二十二节一直到最后就是讲耶稣在去耶路撒冷路上在他所经过的地方的讲论哈。所以那我们先来看讲义第十三章的一到五节哈，我就觉得说他是基本上点出了这一章的重点，一个中心的主题啊，他是对当时的犹太人，他在讲什么呢？若不悔改都要灭亡。那这个在经文里面出现了两次，一个在第三节啊，一个在第五节，耶稣讲了两次说你们若不悔改都要灭亡啊。那我觉得这个属灵原则呢，就是在讲义上也有，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就是我们很熟悉的，就是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啊，那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也是一个属灵原则，就是说罪的工价就是死。那应用的话，就是我们大家可以如果有空的话就或者等一下有时间就可以再看是不是要发表哈。所以我们继续对照讲义，首先看第十三章的 第一节在讲义上是我打的是 A 哈，第一节他讲的正当那时是指的什么时候呢？那如果我们按照上下文来看呢，就是指的第十二章的五十六节。他说耶稣就说啊，怎么不知道分辨这时候呢哈，就是这个时候就是正当那时，就是说其实是整章第十二章耶稣在讲论的时候，就是说分辨这个时候，就是说你分辨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时候，你该做什么事。那耶稣是之前是用就跟他们讲说天气哈，在十二章他是用天气来讲，说你们知道分辨自然天气的地理的气候你们要做什么，那我就是更应当分辨说这是在末世你们是该就是说该悔改的时候。所以说正当那时其实就是第十二章耶稣在讲论的那个时候。好，那我们继续看 B 哈，是写的第二节，耶稣说，那其实每次耶稣在说的时候，就是我们就稍微留意一下他讲论，他在对谁讲话。之前呢他一直差不多他在去耶路撒冷之前他很多时候都在对他的门徒讲话啊。那现在呢耶稣，因为耶稣在上次我带的第九章就说耶稣在预备门徒嘛，又给他们权柄，然后第十一章又叫他们祷告，他基本上门徒差不多预备好了，那他就这一路上来他就该对众人讲说，就是说对凡在路上他所遇见的或者围在他周围听的人讲。所以呢第二节耶稣说，他说他对的对象哈，就是听他讲话的对象呢，我觉得其实在第十二章的五十四节就也还是承袭了上面的上下文哈，就耶稣又对众人说，所以耶稣还是在对众人说，就不是对门，基本上这章没有讲说耶稣对门徒说或者对使徒说，都是说你们都是在对众人讲。那基本上那个众人呢基本上都是犹太人哈，因为他是在那个以色列国的境内，从加利利那边一直一路走下来南下要去耶路撒冷，所以他讲话的对象是众人。好，那我觉得有一点有意思的事情了哈，在讲义这边第一大点的 C， 我觉得因为在第一节呢是有人将比拉，有人的话我查了一下那个是什么，是 NIV 版本的英文版，他说对，那听着那他是有人讲，好像我感觉是单数哈，就是或者说一两个人，有一个人跟耶稣讲了这件事情，但耶稣的回答呢是对在场的众人，他说你们，你知道吗？所以这章有几次都是事情是从一个人引发的，但是耶稣就着这一件事情来对众人来讲论。好，那那至于说第一节呢哈，第一节这个内容讲到说，有人将比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祭物中的事告诉耶稣哈，这个在圣经其他当中就没有再引用，就是没有，旧约也没有，新约后来也没有，就是没有提到这件事情，那可能是在历史当中发生的一件事。我记得张文廖教授他今年年初来他讲过一句话，他说圣经呢有很多东西是你开始读了，你开始不懂，后来你读了懂，慢慢就懂了，但是圣经总有，他说5%还是更多，他说总有一些东西呢是你永远都读不懂的。当然了这个可能就是说有些历史学家他们知道啊，或者那像苏牧师就是说传道人他们都知道，但是因为我觉得这个至于具体说比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祭物中的事，我自己觉得他在本章不是起很重要的作用，所以我就没有特别查询。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可以问苏牧师或者事后你上网查，我想可能会查得到。 OK， 因为不是重点所以我就没有查。那我们继续来看讲义的第二大点。好，讲义的第二大点我就是写的是13章的6到9节，他这边耶稣说了一个比喻啊，他这个比喻呢就是讲无花果树的事情哈。那从这个比喻是6节到9节，那我们从这个比喻当中呢哈，其实我们可以体会到是神的一个，他神在讲义这边有，就是说神用他的慈爱和忍耐在宽容当时还不悔改的以色列人啊。你知道因为比喻这个东西呢，就是说比喻只是说耶稣用很多比喻嘛，我觉得他在比喻说只是说用一个事情来阐明一个道理，就是比喻本身可能不是很重要，他是透过比喻让我们明白那个经义。那有些比喻是可以直接对应的，比方说原主就是神啊，儿子就是耶稣，但是在这边呢不是能够一一对应的啊。这边你说这个原主说要把这个葡萄树砍了，那管园的那个后来管员的求情说，主啊， 今年且留着啊，等我们把周围的土掘开，加上粪。所以这个有的时候比喻当中不是能够一一对应谁就是谁，但是我觉得耶稣在用这个比喻传达一个中心的意思，就是说啊，按照人的行为来说早就应该砍掉了哈，但是神用他的慈爱和忍耐仍然在宽容，说虽然按照我们的实就是那个不悔改人的实际生命来说早就应该灭掉了，但是神还有一个忍耐宽容，就是说给比如说还给你们机会，神还在等候所有的罪人来悔改啊。那所以这个属灵原则的话呢，其实那我列了两个哈，一个在彼得后书的三章九节，其实大家都很熟悉的经文，要不要我们翻到彼得后书第三章第九节，三人可以帮我们读一下吗？彼得后书三章九节是我们都很熟悉的经文，关于悔改的神的心意，三章九节。
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都认罪。
阿们。所以耶稣用这个比喻的意思啊，还有整个耶稣的一直在讲论，他的意思就是说，虽然就是说虽然很多人不悔改，但神还在宽容，在等候。如果神觉得不等候的话，就哗啦一下，就是也不用再说这些事，就直接就审判就好了。那神在一直在呼吁的话呢，也就表示说就是在呼吁大家说要抓紧时间赶快悔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比喻他传达出来的。那我们看继续看讲义的第二大点哈，第二大点的那个 A， 他六节提到了一个果子哈，就是说他耶稣说，就是说这个有一个人到无花果树前面找不到果子。那这个果子呢，我就想到了最贴切的经文呢，也在我们路加福音，我们之前查过了三章八节，我在讲义上有列出来哈，这些经文我就自己念一下。路加福音三章八节说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对，所以耶稣就是在告诫当时的这些的听众，主要是犹太人，就是说你们不要以为在旧约的时候神跟亚伯拉罕立了一个约，说哦你的子孙都要怎么怎么样哈，你们不要觉得你们血统上有这个割礼，神跟你们立约的记号，你们都一定能得救。其实呢那就是说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意思就是说不是这种血缘，只要神愿意，神要兴起拯救的话，不是按照一个血缘来拣选，而是说神的心意，神要恩待谁就恩待谁，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哈。那所以呢，我们再看讲义这个 B 呢，我就想讲到第九节哈，他说以后结果子便罢，不然再把它砍了。所以这个就呼应了刚才第三节和第五节都在讲一个主题，也就是我觉得是这章的一个主题。他就说若不悔改都要灭亡，所以耶稣就说你第九节就说如果不结果子就要砍了，那不悔改的结果就是灭亡啊。所以刚才讲的就是这一段，就是一节到九节哈。那接下来我们看讲义第三点哈，第三大点呢，就是从第十节到二十一节，这就是耶稣一路南下去耶路撒冷的路上嘛哈，他就走，在安息日走到一个会堂里面教训人哈。那在讲义里面，我在第三大点呢一开始就是说，基本上总括了一下这一段哈，就是说在安息日的会堂里呢，因为众人对一个女人病得医治之后的反应哈，耶稣就用两个比喻讲论神的国啊，他的目的呢，我觉得仍然还在围绕着悔改和得救的信息啊。好，那我们先看讲义的 A 哈 ，A 就是我是列到了第十一节，这边讲到说，有一个女人被鬼附着病了18年哈，这个就让我就跟上面的经文哈，我对照一下上下文，我在想哈，那我觉得这十一节讲说一个女人被鬼附着病了18年，她其实就是对应了在之前第一节到第二节讲，说有一些人呢被比拉多 处死了，对不对？就是说被死于比拉多的那些加利利人更有罪，所以受着害吗？哈，那接着耶稣又讲了一个第四节，他说西罗亚楼倒塌了，就压死了18个人。这个你看，这个18哈，这个是西罗亚楼倒塌了18个人。那这个女人被鬼附着病了18年，这个数字可能是个巧合，但是我还是把它稍微列出来哈。就是说，那这边耶稣在上文，耶稣讲了两处，一个是一个人告诉耶稣说，那个有一些加利利人死在比拉多的手下。那这边呢，耶稣自己有几个例子说，西罗亚楼倒塌了，压死了18个人更有罪吗？所以我在这边讲义的 A 点有列出来说，难道11节这个被鬼附的女人哈，在会堂里这个女人是比众人更有罪，所以被鬼附了生病了18年吗？其实我觉得我自己在想，作者有这个意思，因为他在阐述这个主题，所以基本上说。现在我们看的这一段从第10节到第21节，基本就是说发生的事件就在回应上面一段，也就是在阐述这个主题，说你觉得这个女人被鬼附了18年，难道是她比众人更有罪，所以她被鬼附了18年吗？那我们接下来看讲义哈。讲义呢，那我就写到说第十七节有没有讲到了说敌人的反应呢就惭愧了，众人的反应呢就欢喜了哈。所以这讲义就是说，我这边写说敌人和众人就对应第2节到第5节这当中的你们，就是在场的在场的听众和围观的人哈。那在第2节到第5节当中呢，这个你们一共重复了6次，耶稣一直在说你们，就是一直在告诫大家，一直在对他们讲论哈。这个你们讲了6次，其实这章如果你要细查的话，我是没细数，如果数一下的话，最多出现的字肯定是你们啊。那所以第17节这边的敌人和众人的反应哈，就很像在上面一段那些耶稣对讲论的那些众人哈，就是都是他其实都是在指在场的众人哈。和如果因为圣经是那个没有时间限制的，是没有时空限制的，那如果说普世的话呢，就是普世当中任何历史阶段，其实神都在告诉说每一个人，就是说其实都是在透过圣经来对我们每个人讲论哈。但是呢，我自己想了一下哈，就是说这第十七节，不论是敌人反应惭愧，敌人的反应是很惭愧，那众人呢反应很欢喜。我觉得不论你的反应是惭愧还是欢喜，其实仍然呼应了第3节和第5节所说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就是说，你不要把一个当成一个旁观者说，说哦 ，OK， 一个女人很可怜啊、哦，她可能有罪被鬼附了，然后耶稣来把她治了，哦 ，OK， 好开心的一个罪人得了释放啊，鬼从她身上跑出来。其实就是说要联系到我自己自身，就是说如果一个人若不悔改，你就是灭亡。不管你看到一个事情，你如果把它只是当成一个第三者的事情，说哦，一个可怜人得了，他有罪，他被鬼附了，他得医治了。可是如果不悔改的话，就算那个众人很欢喜，你就算欢喜一下呢，这个欢喜不能够。当然有可能有的人欢喜他就悔改了，但是就是意思是说，不管你欢喜还好还是敌人的惭愧也好，一定要悔改，如果不悔改的话呢，其实等着也都是灭亡。对，所以我觉得这段安息日治这个被鬼，就是耶稣为这个把这个被鬼附的女人治她的病，其实也在呼应上面一章，就是说众人对这个反应，你不要以为这个女人她比各众人更有罪，所以被鬼附了。那另外也就是说，你看到一个女人得救，这个女人得救的话，那你就想到说这个耶稣是谁，所以你就应该悔改来相信他，不只是说作为一个旁观者，我只是高兴一下而已哈。那我们继续来回到讲义第三大点的 C， 这边有两处经文很有意思，我注意到哈，一个是第12节呢，你看这时候作者说耶稣看见，然后对那个女只称呼这个女人说呢，我们可以讲义我已经解释哈，是耶稣，然后对应这个女人，然后脱离的这个病哈，这是第12节。那我们再看第15节到第16节呢，这是本章唯一一处路加突然一次管耶稣叫主，他说主说，你知道吗？在4福音当中，特别是路加福音，他就是偶尔他以作者的身，作者的角度来称呼耶稣，他一般都说耶稣怎么怎么样，耶稣怎么样，他偶尔才用一下主说什么什么，主怎么怎么样哈。那这个在我们第13章第15节，就突然作者路加就说主说什么什么，其他你看这一章其他的地方他称呼耶稣都是说耶稣说，耶稣做，耶稣怎么怎么样，这时候他突然用了个主字，用主来称呼耶稣哈。那我们看一下那第16节呢哈，对应刚才第12节说那个女人呢，这个时候耶稣是说称呼这个女人叫亚伯拉罕的后裔， 啊，然后呢，第十二节说到是说他脱离这个病了。那在第十六节的时候，耶稣用的这个字眼是什么？他说他耶稣用的字眼是说是解开被撒旦的捆绑。好，这个在讲义上都有。你看有没有第十二节的称谓和第十五对比，第十五节和第十六节就蛮有意思的。一边是说耶稣女人脱离这病，那十五节十六节呢却说主亚伯拉罕的后裔解开撒旦的捆绑。好，那为什么这个时候耶稣特别不是说这个让这个女人病好了，而是特别称呼说她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呢？在讲义上也有哈。因为创世纪的话呢，第十二章、十五章、十七章，与亚伯拉罕就是他们以色列人的老祖宗立约的是那个独一的真神哈，就是独一的真神是以色列人的主。所以呢，所有的血统血缘上的以色列人呢，他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也就是说他们都是神的子民啊，这个讲义上都有。所以通常他们就觉得说，我们是神的子民的话，我们直接归神管辖，我们不应该在魔鬼的撒旦的权势下被捆绑哈。所以耶稣特别点出了这个，也就是说你们不要觉得，仍然还是在讲一个主题，你们不要觉得说你们在人种上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你们就觉得你们一定得救，或者说你们就做一些遗文的东西，这样哈，表面上的注重一些遗文，就是说仍然在突出一个主题，就是说你们若不悔改的话呢，你们若不悔改都要灭亡。好，那我觉得哈，路加在这边特别称呼耶稣做主，他说主说，在第十五节。那在讲义上我这边有列，我觉得他是在特别表明耶稣的身份，就是说你看哈，就是说耶稣呢是人子嘛哈，他对应这个女人说脱离这个病。那当他说主的时候，主就是神嘛哈，主就是神，他是最大的，所以主呢他有才是与那个亚伯拉罕立约的那个主，那也就是说主才能对应他才有权柄来赶走这个撒旦，就是说一般人你都没有权柄，说只有主才能让魔鬼击退魔鬼，所以就是他这边特别用了三个人，就是这种人称呼的代词方面，就是特别有一点琢磨的地方哈。那在这边称耶稣为主，也就表明耶稣的身份，他是一个，他不是普通，他不只是一个降卑为人，不只是一个人，他是全人也是全神哈，表明耶稣的身份。那我们看一下，这边讲义的第三大点的D 哈 ，ABCD 的 D。那这边第十五节呢，他有说到假冒为善的人，啊，说你们哈，这些都是在还是在回应，就是呼应第二节到第五节，也在说很多你们嘛，都是在对在场的众人在讲论哈。虽然这两处场景不同啊，这边是在安息日，那之前呢是之前那一段是说承接了上一章的听众哈，但是其实都是对在场的众人讲，好，他不是特别对门徒讲，他这都是对在场的众人讲啊。那我们看一下。讲义的第三大点的一哈，这边呢耶稣就开始用了两个比喻哈。那我的圣经是神版的哈，是说神的国。那刚才俊成念的时候，他的圣经是上帝版的，他说上帝的国，这个都没错，这个都是不同的版本问题而已。所以呢，我们看讲义的一哈，这边十九节的芥菜种和二十一节的面教哈，那个上次Jasmine 在说，他有很好的讲了一下，就是说面教是一种什么样的东西哈，我也有很好的学习。那在这边呢哈，这次耶稣用了面教。我们看讲义哈，无论是芥菜种还是面教呢，他们都是很微小的东西哈。那经过哈第十九节，他说把芥菜种种啊，那二十一节是把那个面教藏。我们可以注意到这两个动词，我在讲义上都有哈，这个种和藏。这两个动词呢，那就是其实就把它等于说把它埋在是一个暗中哈，不为人知的，人所不知的这样的一个在暗中来酝酿哈，就是这样的酝酿带来什么呢？带来一个体积的剧增和性质的彻底改变啊。所以呢，我在讲义上这边有，就是说神的儿子耶稣降卑为世人，他将天国带到地上哈，他自己一个人把天国带到地上。啊，他就是那个落在地里死了会结出许多籽粒的麦子，所以就是说，我们都知道种子，如果你在落在地里，你不死了，你不破开的话呢，就是不能够长大哈。所以这边说，结出许多籽粒的麦子落在地里死了，这边是引用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四节哈。那所以那个芥菜种也是这样，当它被埋在地里的时候，它要经过一个死亡或者一个破碎的过程，它才能长成参天大树。但是它被埋在地底下那个过程呢，人是看不见的。但我们看的时候，就是一个苗已经从破土而出了哈。那么接下来讲义这边说呢，存心领受耶稣教训的人，耶稣的教训就是天国的教， 好，那法利赛人的教训就是法利赛人的教，所以耶稣的教训就是天国的教。存心领受耶稣教训的人呢，我们的生命也必然被改变，就像那个面团一样。你看一个小不愣登的一个那个面一个教哈，对面教，你看不到，当你埋在面里，哎，你也看不到发生什么变化。总是过一下，你看那个面团就变大了，味道什么都改变了。好，所以呢，神的国在地上也是一样，它是从一点拓展起来的。因耶稣一个人把天国带到地上哈，他当然他旧约有很多一直在预备他，一直在启示说要来一个耶稣，但是真正来的时候，拯救就是说是从人子一个人来的哈。那所以神的国呢，也是从一点拓展起来的，就跟这个小小的芥菜种小小一点长大，和那个面酵让一团面都发起来是一样的，就是一点点的东西带了一个整体性的改变哈。但是呢，无论是种子的长大成树，还是面团发酵的过程，都是需要时间的。所以21节呢，耶稣特别说，他说那个只等全团都发起来。所以现在就是从耶稣来降世为人到再来这当中，就是神在等候人在悔改哈，他在只等，他说只等就是树木满了，他只等全团都发起来。所以这边耶稣用了一个只等。好，就是说这些都需要时间，就是说因为面酵也面发面也是一样，开始的时候发生一点点，然后再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哈，所以可能现在是这么大，以后还要更大，所以就是说当越来越多人悔改的时候，那个就是天国那个面团就越来越大哈。所以那我们继续看讲义的 F 啊，第三大点的 F 就是最后一点了哈。再讲到了第19节，天上的飞鸟宿在它的枝上哈，天上飞鸟宿在它的枝上呢，我就觉得蛮呼应了第29节，有没有？从东从西从南从北将有人来在神的国里坐席。你这两节虽然说描写不同的场景，一个是说树上鸟，一个是说很多人来在神的国坐席，但是有没有可不可以有没有很多的共性？有没有？虽然是不同的场景啊，一个枝叶繁茂的大树，很多的很就是说你很多的阴凉，让你可以在下面来栖息来搭窝，就很像就是鸟都从四面八方飞过来在这边坐窝快乐生息，有没有很像29节说的哈？从东南西北就世界各地来的人呢，他们都在神的国里坐席哈，就是这我觉得这两节蛮呼应的啊。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继续看讲义的第一页的最后一大点了，就是第四大点哈。第四大点那我觉得就是这一章的基本就是我在讲最后一部分了哈，从22节一直到30节，不是到完全到最后。那他就是在去耶路撒冷的路上啊，他在就是经过的城乡都在教训人哈。所以我就把22节到30节呢在讲义上哈，我写了一个总括，就是说呢，耶稣在去耶路撒冷的路上啊，在去往耶路撒冷的路上，耶稣在各城乡教训人，是关于谁可以得救进天国。我在想呢，他的目的，他仍然在呼吁哈，他在呼吁众人，就是当时的犹太人，因为他是在一路在他在那个，他从对，从撒玛从那个加利利一直走到耶路撒冷，这一路上经过大多是犹太人，他一直在呼吁当时的犹太人。而且耶稣开始传福音，他也说嘛，他说那个不好把饼给那个狗吃嘛，他那时候还是在对犹太人哈，他所以呢，他基本上他的听众他是在对当时的犹太人讲，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也就意思说努力进窄门就是说你悔改才能得救，不是说我躺在这儿我是亚伯拉罕后裔哦 OK 我死了就上天堂，或者说就有我那份了我什么都不用做，而是说你真的要悔改，你真的要有一个意志性的选择，然后你真的要悔改，离弃把那些恶都离弃掉哈。那我们看第四大点的 A 哈，这边特别提到了哈，耶稣往耶路撒冷去啊。那从第一讲的时候，苏牧师特别跟我们提到了哈，我这边讲一小列，第9章51节、17章11节、19章11节、28节、41节、45节。那苏牧师就说耶稣一路哈，他那个作者陆家就说啊，耶稣定义往耶路撒冷去，他哒哒哒哒哒一路走过来哈。那这边是第二次提到说耶稣往耶路撒冷去，就表示说这是一个，你可以想象一下那个作者在写他的一段旅程，他从加利利他定义往耶路撒冷去了，他在加利利的施工差不多呢，他就往耶路撒冷去一路走。那这边就是第13章的22节又说到，就是说耶稣仍然在往耶路撒冷去的路上，在路途当中哈。那直到是第19章的45节，他说进入圣殿哈。那 OK， 那我们就继续那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哈，从这一点我们就看到耶稣他有一个目的哈，他的最大的目的他是走到耶路撒冷去，然后在逾越节的时候把自己作为逾越节的羔羊无瑕无疵的献给神哈，所以这是耶稣最终的目标。但是这一路上呢，他当然在这最终的目标达成之前，他在一路上也做了许多的事情，但是耶稣非常清楚他最终的目标是什么哈。那我们先记住这一点，等一下我们在讲到西律那段的时候还会再讲回来讲这一段哈。 OK， 那我们看讲义的第二页第一点哈，第一 B 23节，就有一个人问了说啊，主啊，得救的人少吗？你看这也是一个人问，但是耶稣呢在20岁他就是对众人说哈，所以耶稣一直在把握每个机会对众人讲论，对众人讲论哈。那我们看讲义的第四点哈，24节，他说耶稣说什么呢？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将来许多人想要进去却是不能哈。所以这个耶稣就是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将来就是在某一个时刻的一点呢，你们要进去就不可能。那当然后来接下来25节那个经文也有在讲，所以呢耶稣在讲这个意思就是说让我们把握机会悔改得救，因为明天怎么样我们都不知道哈。对，这个明天怎样不知道，在最后结论的时候也有，它是雅各书的1章14节哈。所以意思就是呼吁我们说，你们现在能悔改赶快悔改，其实就是对每个人说，不要再想哦等明天了，我今天算了。就像之前不是有人带吗，就是说Justin带不是有个人说我有为自己灵魂预为很多的财宝哈，上一章他说我有个人说灵魂呢你有许多财宝就可以安心了，但是就是说我们明天怎么样我们不知道。所以我在这边引用了以赛亚书的55章第6节，就是说也是我们大家很熟悉的经文，我们就当然愿意翻就翻一下，不翻也可以。他的就是说呢，说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趁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哈。所以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因为耶稣特别强调说将来有许多人要进去就进不去了，也就是说在历史上某一个点的时候，那个时候就你就是说神的就是日子数目满足那个时刻到的时候，那就太晚了哈。所以呢我们才看第一点呢，他这个24节的将来确实不能哈。那25节呢，他又讲到了一个极致哈。25节第一个词叫极致家主关起门来。完了我就好奇翻了一下，你的另一本圣经是什么版本的？他说我也不知道什么版本。他那个极致呢，就是 when once 中文怎么讲？
在哪里？
哦，就是极致哈，在那个时候哈。我问你 when once 是什么意思？OK， 那文集说，就是说在那个时候，也就是说有一个特定的历史，也就是说，有一个特定历史点哈，就叫极致哈，就是有一个到了那个时候的时候哈，所以家主关起门来了。那我就想到传道书的3章1到8节，我们之前去年就传讲有查传道书嘛，传道书3章就说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嘛哈。那第一节，那之后他就讲说生有时死有时，快乐有时哭，什么哀痛有时哈，就是寻找有时，抛掷有时，什么堆积时的有时啊。所以就是说呢，悔改也是有时候，因为那审判也是有时的，所以这就是说我们要把握这个时候，也就是说将来到了某一点的时候，你想悔改，你想说哦我现在要悔改了，那个时候是已经不是要你悔改，是已经审判的时候了哈。那所以这个是我联想的经文。那我们再翻一下启示录的1章，好，可不可以请 Jasmine 帮我们念启示录的1章第3节。
见证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心地又遵守其中所记载，
好，谢谢哈。因为他你看这边强调了说日期近了哈，那我后面呢也列了启示录的22章，就是圣经的最后一章，我自己念一下哈。启示录22章第7节哈，他说看哪，我必快来，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你看耶稣说我必快来哈，也就是说你们不要觉得说我还有时间，还有很多时间。而且你知道就是我们自己说如果明天怎么样，搞不好我们自己没救，我们自己就已经就是像那个财主一样，他自己死了之后发现那个拉萨路在亚伯拉罕的怀里。就是说你想要悔改，可是你明天搞不好你没有机会，搞不好耶稣没来的话你自己没机会了，或者说你有机会的话但是耶稣已经来了，我必快来好。所以耶稣这边其实他说将来确实不能，还有极致呢，他就是让我们说赶快把握那个机会。好，那我们回到讲义那个一 ABCD 的一好，把26节27节他又说到了你们哈，也是对在场的众人啊，其实又对应了2到5节当中的那个你们也是众人哈，也是在 在场听耶稣教训的人。那十到十七节是在安息日会堂里面，那个也是众人，也是你们。所以哈，这些的所谓这些的你们，都是在耶稣一路，耶稣当年三年半传道的时候，他们在世上真的亲眼看过耶稣讲论，他们真的见过耶稣的本尊哈，他们真的见过耶稣，听过耶稣的这些的众人哈。他跟我们不一样，因为那像我们是耶稣升天之后，我们是怎么讲？我觉得我们是那种眼睛没看见就相信的，我们有我们的福气哈。啊，这些众人是当时真的见过耶稣长什么样子，真的听过他，有的也摸过他。好，那我们看那的 F 点哈 ，F 啊，二十七节这个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哈，他其实还是在指向说什么呢？不悔改的结局是被神弃绝。那被神弃绝呢，也就是第三节和第五节说的，若不悔改都要灭亡。所以基本上他这个经文一再呼应这个重点。好，所以我要不断的重复，可能因为这个重点，所以我要一直不断重复哈。那我们就看一下这个 G 哈，在这章当中有三处不同的场景哈，一处是第一节到第五节，那个就是说承袭了第十二章那个耶稣对几万人开讲哈，那是一个场景。然后第十到十七节呢是在安息日的会堂里，这是第二个场景。那第三个场景呢就是二十二节到三十节，就是耶稣经过城乡哈，可能不止一个城乡，就是一路这样哈讲下来。那这些的众人都亲眼见过耶稣哈，他们亲耳听过耶稣的道哈，但是关键其实都在指向哈，这些你们就算你们再亲眼见了耶稣，耶稣也治了那个被鬼附了十八年的女人哈，可能你们也亲眼被耶稣医治了，耶稣按手了或者发命令了，病得医治了，可是呢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哈。其实我觉得他一直在指向耶稣，一直在说你们就是告诉你们说，不管经历什么事的，不管经历了什么事，但是你自己就要主动选择一个悔改，好，选择悔改相信耶稣，这否则的话呢，若不悔改都要灭，如此灭亡。那我就想到说，所谓的悔改呢，其实就是也就是说，我们不悔的话我们怎么能改？如果我们不认为我们是罪人，我们就不觉得我们需要一个救主哈。所以对于那个当时的以色列人也是一样，他们要觉得他们是个罪人，他们需要那个弥赛亚的救赎，所以这才是一个悔改的开始。那如果他们只是觉得说我们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就是铁定了都是属神的，那就表示还没有悔改哈。所以我们看一下 H 点哈，的二十八节，我这边列的二十八节哈，这个很有意思哈。二十八节经文说什么？你们要看见亚伯拉罕哈，那就说什么？亚伯拉罕他老人家的名字在本章第二次出现了哈。第一次出现在十六节，有没有？那时候耶稣说这个，说那个被鬼附了十八年的女人，耶稣说她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哈。那在这边二十八节，亚伯拉罕的名字第二次出现哈，他是跟在什么，在什么之前呢？这边举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众先知哈。那这边以撒、雅各和众先知，他们很显然都是亚伯拉罕属肉身的后裔，对不对？他们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啊。那耶稣在二十八节又说他们都在神的国里哈，就表示说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确实有人在神的国里，比如说以撒、雅各还有很多的先知哈，他们在神的国里。但耶稣在二十八节说呢，你们却被赶到外面，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这个你们就是指在场的众人哈。那所以呢就这边就呼应了哈，就呼应了这边的亚伯拉罕的以撒、雅各和众先知，就呼应了第十六节所说的亚伯拉罕的后裔，有没有？那边提到亚伯拉罕后裔，那这边就提到了以撒、雅各、众先知，他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哈，这个讲义很久。那么就说以撒、雅各和众先知在神的国里呢哈，这个就是说亚伯拉罕的后裔真的有，像拉撒路一样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这个是在路加福音好像第十六章吧，好，就这个我们就不翻了 ，OK。OK， 那就是说呢，真的有亚伯拉罕的后裔在，跟亚伯拉罕一样在神的国里哈。那到底谁可以在神的国里呢哈？那我这边列了罗马书的四章九到六节，二十二到二十四节，也就是讲到我们也都很熟悉的经文，就是讲到什么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哈。那可不可以请文姬帮我们念一下罗马书第四章？也就是说，不是血统上的和那个基因的肉体啊，那个血缘上的。
第九节是吗？
九到十六节。
罗马书第四章第九节，因此看来，这不是该加给那受割礼的人吗？不也是加给那未受割礼的人吗？
受割礼就是以色列人，很好。
因我们所说亚伯拉罕的信，就算为他的义，是怎么算的呢？是在他受割礼的时候呢？ 是在他未收割礼的时候呢？不是在受割礼的时候，乃是在未受割礼的时候。
好的。OK, go ahead, sorry.
并且他受了割礼的记号，做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因信称义的印证，叫他做一切未受割礼而信人的父，使他们也算为义，又做受割礼之人的父，就是那些不但受割礼，并且按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未受割礼而信之宗基去行的人，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必得承受世界，不是因律法，乃是因信而得的义。若是属乎律法的人才得为后嗣，信就归于虚空，应许也就废弃了。因为律法是惹动愤怒的，那里没有律法，那里就没有过犯，所以人得为后嗣，是本乎信，因此就属乎恩，叫应许定然归给一切后裔，不但归给那属乎律法的，也归给那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
阿们。那请静诚帮我们念一下，还是同样罗马书第四章的22-24节。
22节。所以是就算有他的义，算为他的义，这句话不是单为他写的，也是为我们将来得算为义之人写的，就是我们这信神使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
谢谢。好，那我们再翻回到我们的路加福音13章哈，所以刚才的经文就是，我相信其实大家已经知道了哈。那就是说圣经讲得很清楚，也就是说呢，这些在场的众人哈，他们觉得他们是亚伯拉罕属肉体的后裔，但是呢，其实如果你不悔改的话，就要灭亡。那么如果你悔改的话呢，像我们哈，我们虽然不是犹太人血统，但是在属灵的原则上来说，我们就属于亚伯拉罕的后裔，是效法他的信，以信为本哈。我们就因为信神的儿子，我们就得称为义哈。当然，悔改是说，你先相信你有罪，所以你要悔改。但是我自己没有力量悔改，我也无力自救。那我相信神的儿子哈，他这个救赎包，他这个救恩是全备的。所以呢，按照他的话语，还有他的圣灵，会给我一个悔改能力哈。这些我相信大家也都清楚。那我们继续回到，讲义哈的 H 点的第二段哈，就是讲到28节的后半段呢。他说你们却被赶到外面，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哈。那已经在重复了哈，你们就是指在场的众人，他们应该多数都是犹太人血统，所以耶稣才讲到两次讲到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对当时在场的这些犹太人说哈，他们是肉身上就是血缘上的生理上属于亚伯拉罕后裔哈。所以说你虽然生理上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呢，却不能够得救。得救是什么呢？那以弗所说2章8节说呢，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哈，不是靠你是谁的儿，是血统上属于谁的儿子哈。那因为那以西结书那边也一再说，他说义人不能，就是说义人不能因他的义，就是说他的子孙就承袭他的义得救。那恶人的恶也不能殃及他的子孙哈，个人都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啊。那接着讲义这边说呢，之前也讲到了罗马书3章23节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罪的公价乃是死，这是罗马书的6章23节。所以呢，若不悔改，都要灭亡哈。这是仍然在扣紧那个第3节和第5节的主题，就是说，你若不悔改，都要灭亡。那怎么样的悔改呢？那路加福音在之前哈，我们查过，耶稣就是神的救恩，你知道吗？那我们翻一下吧，路加福音的2章，当那个西面哈，有一个人名叫西面呢，路加福音第2章28节-29节哈，我来念一下哈，有没有？当那个玛利亚和约瑟抱着耶稣去进圣殿行割礼的时候呢，西面就用手接过他来啊。28节说，称颂神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啊。所以那个神的救恩就是耶稣啊，这个讲得非常非常的明白。那耶稣基督就是永生啊，这个在约翰福音，我们回到讲义哈，在约翰福音17章的第3节，我们就不翻了哈。那个是大祭司祷文，就是耶稣他说了，他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和你所差派的耶稣基督哈，这就是永生哈。那就说耶稣基督是永生，那耶稣也是救恩哈。所以也就是说，再次说，如果不信耶稣的话，不悔改，不信耶稣都要灭亡啊。那我们看一下讲义的 I 哈 A A B C F G H I 哈，那边讲到是29节和30节。 啊，也就是第四大点的最后一个小点哈。29节30节呢，他说从东西南北将有人来哈，在神的国里坐席，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之前呢，苏牧师也跟我们提过哈，就在马太福音的我这边有列哈，马太福音的20章16节讲到同样的经文。那当然马太福音19章有讲到说在前的要在后，在后的在前，那是在讲门徒哈。那这个在后的在前，在前的将后呢，是在讲说外邦人和犹太人的这样的，我们就外邦人是在后的，那犹太人是在前的哈。所以就是说可能外邦人，那如果就是说可能有些外邦人在前，意思就是说你不要觉得如果犹太人他就停留在旧约的话，那他们就在后了哈。啊，所以呢这节在讲什么，就是说犹太人本来是最有机会得救的，因为耶稣降卑和圣是踩了犹太血统，对不对哈。但是呢犹太人很多大多数他们拒绝耶稣不悔改，当然不是全部的哈。因为12使徒很多都是犹太人哈，但是犹太人本来他们整体是最有机会来接受这个救恩，但是他们拒绝耶稣不悔改呢，就使得因信耶稣的外邦人哈，也就是效法亚伯拉罕之信，亚伯拉罕属灵的子孙基督徒，也就是我们哈，从四面八方各国，不是犹太人的人，从四面八方各国来得享神救恩之乐。所以呢我觉得也就是有一节经文我们很熟悉的哈，心里相信口里就可以承认称义哈，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这是罗马书的10章9节和10节哈，也是我们就是信仰基要的那个其中一节，我相信我们大家都知道哈，在罗马书9章10节，也就是说不是按照你的血统你的出身啊，你是什么人种，而是说呢是凡什么人只要心里相信了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啊，这是这一段。那我们来看讲义的第5点哈，也就是最后一段呢，是从31节到35节。在他这个时候呢，这边我在讲义上说呢，就是说耶稣未拒绝他哈，拒绝耶稣就是拒绝神的救赎嘛，因为我们刚才看到路加福音第2章西面说我看到神的救恩，所以拒绝耶稣就拒绝神的救恩哈。耶稣为这些拒绝他救恩的神的救赎的犹太人哈，不肯悔改的犹太人哀叹啊，但是他仍然在等候，他哀叹，他没有说 OK 那算了我就不理你们，我就放弃你们了，你们不要我，我也不要你们了，他没有，他正在等候罪人悔改啊。那我们看一下经文呢，31节哈，正在这个时候呢，有几个法利赛人对耶稣说，离开这里去吧，因为希律想杀你哈。这个法利赛人很有意思哈，他们打着希律的旗号，其实他们自己也拒绝耶稣，他们不想要耶稣，但是他们打着希律的旗号呢，是因为哈，就是因为那个希律是希律安提帕哈，就是砍了约翰那个，所以呢可能耶稣刚好经过这段路程是他的分封地，也就是说是他的地盘哈。那法利赛人打着这个打着希律旗号，他不是说 OK 我们不想要你，而是好像还好心好意的提醒说，哦，你小心点，就是说这边的希律王分封王他不要你哈，你小心点，他可能要杀你，好像还是在提醒耶稣哈，其实是他们自己也不想要耶稣，但是他们打着希律的旗号啊。那32节和33节呢，在讲义的 B 点哈，耶稣说，希律那个狐狸哈，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我每次读到这都觉得很有意思，耶稣形容希律是那个狐狸，他用好像只有一处耶稣用个动物来形容一个人，他说希律是那个狐狸哈。那我们也知道前面我们在查书就说希律是个很犹疑不定的人哈，那希律的犹疑不定呢，就跟耶稣，你看耶稣他是一个非常坚定，他非常知道自己使命的人哈，有没有？耶稣22节就说呢，耶稣往耶路撒冷去，对不对哈？那之前的第九章也说哈，说耶稣就定义往耶路撒冷去，没有他定义。那这边又再次说耶稣往耶路撒冷去，那之后还哒一说，就一直作者路加不时的提示说，哦，耶稣往耶路撒冷去，所以耶稣知道他的目的地，他知道他的使命，所以他往耶路撒冷去呢哈。所以他不像希律是犹豫不定，哎呦我又觉得约翰是异人，可是呢我又怕那个，因为答应了希罗底的女儿什么什么哈，然后又怕众人好像众人不高兴，就是说一直没有一个拿不定主意，但是耶稣他非常坚定哈，他知道他自己的使命。 所以耶稣就说，就是你们就告诉那个狐狸哈，他说今天明天我一直赶鬼，第三天我的事就成全了哈。基本上就是说耶稣知道他的使命，耶稣意思就是说我的使命我不是来颠覆希律的政权，我也不是在希律分的地界哈，他管制地盘上要跟他好像说突然兴起的耶稣对希律产生威胁，我也不是要威胁他，我并不是要威胁希律，而是说我今天明天我可能从你的地界经过哈，我从你的地界经过，那我该做的事情我要一并赶鬼，我是要做，但是我的目标是耶路撒冷，我的目标是钉十字架，所以第三天我的事情成全了。所以意思说希律你大可放心，就是说我不是对你产生威胁来了，我只是从你的地界经过哈。所以在那在第三十三节耶稣说呢，我必须前行啊，在我必须前行，因为先知在耶路撒冷之外丧命是不可能的哈。所以耶稣他必须前行，也再次表示就是说耶稣已经有一个目标了，他这一路都在往那边走哈，他不会说犹豫不定或者变了目标，就耶稣已经瞄准了那个耶路撒冷，他把自己作为逾越节的羔羊献上哈。那先知在耶路撒冷之外丧命是不可能的哈，是什么意思呢？我自己想了一下，我觉得就是说因为耶路撒冷是一个选择献祭的地方，对不对？是其实耶稣说句话，这一节对于整章没有特别的重要意义，但是我还是想了一下哈，耶稣说先知在耶路撒冷之外丧命是不可能的哈。首先耶路撒冷是我们选，就是圣殿在那边是选择献祭的地方，所以你献祭的话都要迁到耶路撒冷哈。那所以耶稣要把自己当成一个更美的祭，那个在希伯来书第九章就说耶稣是更美的哈，就是更美的约，希伯来书这边讲一个更美的 better 哈，就是说耶稣把自己献上，他当然要献到圣殿，但是呢哈，那希伯来书那边也说，就是说耶稣不是进了人手的帐幕哈，他是按照那个一个永恒来说，他是进了那个属天的帐幕把自己献上哈，但是他还要在耶路撒冷去，为什么呢？因为耶稣是弥赛亚，他来是一个拯救的，是一个救赎的，一个救赎主，所以他弥赛亚他选择那个国的首都来说，就是最有代表性的哈。那另外来说也是耶路撒冷，就是说是献祭的地方哈，那整个那个宗教集权都集中在耶路撒冷，所以就要迫害耶稣，大祭司他们也都在耶路撒冷，所以等于说耶路撒冷是一个等着有个祭坛在等着耶稣去献哈。当然在真理上来说，耶稣是在那个进了属天的帐幕哈。那另外在耶路撒冷，先知在耶路撒冷之外丧命是不可能的呢，也就是说可能就是说他们以色列这些为旧约那些为神宣讲神的话语，这些审判信息的先知，都被谁打死的？不是被外邦人打死，都是被他们本国自己，就是被犹太人打死了。对，所以就是说耶路撒冷就是有一个代表，意思就是说你的先知不是被别人迫害死，是被你本国人迫害死的。所以那也有这个意思，就是说基本上先知都是被本国人迫害死的。那耶稣在这边说，因为先知在耶路撒冷之外丧命不可能，他基本就是在说他自己哈，他就在说。我就是说我献一个更美的约，更美的祭哈，那本身我要再选择这个国的国都，因为你们的宗教政权反对我的那些集权都在那边，所以说也就是说到那边的人才可以下令来处死耶稣，你知道吗？因为他们的宗教集权在那边，所以耶稣的目的地，首先他的目的地是耶路撒冷，你知道，他去耶路撒冷就是把自己献上，所以他说我不会在其他地方，我不选择在其他地方，所以我要直奔着耶路撒冷去，因为在耶路撒冷那边才会显，他才进了圣殿嘛，有没有？他后来进了圣殿，洁净那个什么，把那个推倒麦格子之人的凳子和吃坏人先知的桌子和麦格子之人的凳子哈，所以耶稣有个使命，就是说他不要在耶路撒冷以外献祭。当然了，就是说旧约有个提到说啊，那个就是说我们要出到营外哈，什么那个因为赎罪祭的那个什么是在营外被烧掉哈，但是他的血呢，你知道那些祭牲的血是被拿到幔内，是拿到至圣所来献的，所以呢耶稣是在有人说在城外钉十字架了，当然这个其实不是很重要，只是说为什么就是说那个抽到营外什么进入幔内那个是另外一回，对不起绕多了，所以就是说耶稣说呢他的使命是要在耶路撒冷把自己献上哈。那接着我们看讲义的34节35节哈，他就是耶稣其实在为他说是为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哈，说是耶稣在为耶路撒冷哀哭哈，对，这个是在马太福音23章 37到39节，我这边有括起来哈。但其实他不是在为一个城哀哭，为什么呢？因为耶路撒冷不能先，一个城不能杀害先知。其实耶稣就是为在为他的犹太同胞来哀哭啊，因为都是他们犹太同胞杀了，就是不遵守神的律法呢，然后也把传神话的先知杀掉哈。他其实在哭哀哭那些哀叹那些不肯悔改的犹太人哈。那35节，他说：“看了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这个在耶利米书22章第5节有哈，讲义上有写哈。那么第35节呢？耶稣说：“只等到你们说哈。”这个“只等”有没有？Until。所以在前面“只等”全团都发起来，21节有没有？“只等”全团都发起来，也是 Until。那这边呢，都是在说什么？神在等候罪人悔改，神正在给机会。也就是说真的神如果不给计划，他也不用再呼天唤地的说啊，来悔改吧，来悔改吧，就说求你们悔改，那早就审判降下来，他也不用再废话了，对不对？所以耶稣还神还在等候，很跳很跳。好，那这边最后35节的最后一节，他最后一句话呢，是耶稣是引用了，我们都很熟悉哈，无论在诗歌还是什么，我们都常常会说呢，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哈，这个我们很熟悉，这个也是这也是耶稣在引用诗篇的118篇的26节哈。那么好，那我就请大家翻到诗篇的118篇，对不起，118篇哈，118篇的26节。啊，那就是一模一样的，耶稣引用了诗篇，他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哈。那我们看一下25节，好，可不可以请 Jasmine 帮我们念一下诗篇118篇25节。
耶和华求你拯救，耶和华求你使我们。
啊，谢谢哈。所以为什么我把25节列出来了呢？哈，我们都知道何塞纳和何塞纳是求救的意思嘛？哈，我们教会我们的弟兄姐妹都非常，我们大家都知道嘛。何塞纳就是那 Jasmine 在何塞纳小组。何塞纳他本意是个求救，就说神啊，求你拯救。对不起啊，25节这个耶稣啊，求你拯救，他这个原文是何塞纳啊，我忘记讲了。啊，25节这个耶和华求你拯救，他这个。求你拯救原来是何塞纳，那何塞纳就是求救的意思，也就是说如果你觉得你很安全你很好的话，你不需要求人来救你哈。也就是说当你觉得你在一个危机当中，或者你觉得你有罪的时候，你才会说神啊求你拯救，对不对？所以耶稣在这边引用哈，耶稣在路加福音13章35节引用这个意思，其实耶稣为什么说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也就是说只等到你们觉得你们有罪，你们觉得你们需要被救赎，只等到你们向我呼求说何塞纳，说求你拯救的时候啊，这那个时候就说，所以那个时候你们才能再见我，也就是说你们不要我的时候 OK， 那你们就不要我，你向我，你不是我向你们掩面，是你们向我掩面，你们不要我，那只等到你们觉得你们需要被拯救，你们呼求说何塞纳的时候哈，耶稣说那时候，我们再翻回路加福音13章，那耶稣就说那个只等到你们说这句话的时候，也就是说你们求救的时候，你们就得拯救了，你们真的呼求的时候，你们需要觉得你们需要被拯救的时候，你们只等到你们说这句话的时候，你们才能再见我哈，只等到那个时候你们觉得你们有罪的时候，需要救恩的时候，你们就可以向我呼求了，就说你们就得救了，好，那啊，那个讲义上也有哈，1点，他就说，拯救呢，原文就是何塞纳嘛，就是求救哈，所以，也就是其实也就是一个属灵原则，就是什么呢？我们要先认自己的罪哈。那这边讲义上有列，就是约翰1书1章9节，我们都很熟悉经文，就是说，神是公义的信实的哈，就是我们若承认自己的罪，神是公义的信实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哈，这些经文。也就是说我们真的要先有一个呼求，觉得我们自己有罪，我们需要被救赎的时候啊，当你呼求的时候，你向神求救，你才能这份救恩就属于你的。所以耶稣也是对着那个时候的那群的犹太人在这样讲哈，也就是说所以你们现在向我掩面，你们就不见我了，直到你们说求你救我的时候，你们就见我了哈。那我们看一下结论呢，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啊！这个罗马书3章23节，但是神仍在用忍耐的心宽容人所犯的罪啊！这个也是罗马书哈、啊，我就写出了引用经文的出处啊。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我们哈、啊。他因为神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 这个我们刚才读过了，在彼得后书三章九节。所以呢，我们不应该把神的恩典当作平常事，因为明天如何我们还不晓得哈。这是雅各说的哈，雅各书四章十四节。所以现在就是悦纳的时候，是拯救的日子哈，我们要把握这个机会。那这个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他也引用了这节经文哈，六章哥林多后书六章二节。但是虽然这一章是在对当时的犹太人呼吁，那对于今天我们呢，我们已经信主的基督徒呢，虽然说我们已经得救信主得救了，但我们还并不是完全的，对不对？神也在等候向我们施恩，施诸般的恩典啊。只要我们寻求叩门，按照他的心意祈求，那神就必将圣灵赐给我们。这个是在我们上两次文集带我们的时候我们有查，对不对？那个神就必将圣灵赐给我们哈。那地上的父亲还没有求鱼给蛇，没有求鸡蛋给石头，什么求饼给石头，求鸡蛋给蝎子哈。所以我们的神必将圣灵赐给我们哈。当神把圣灵赐给我们的时候呢，就让我们越来越进入他的心意。所以对于我们现在的基督徒来说，就是说我们也存在一个我们要不断的来求圣灵来帮助我们哈，圣灵光照，神赐给我们力量悔改，我们不断的来越来越耶稣基督长成的身量。好，这是今天我要讲的就这么多。那就把时间交给苏牧师。
以前呢是虽然很快哈，他讲话也很快，所以我们来这边大哥一定不会得老年痴呆，要拼命的在想，对不对？阿妹，感谢主哈，他是一个非常的清晰哈，感谢主。就有这个所谓这个教导的恩赐哈，他今天讲的其实他可以在这个讲两次，因为他内容非常的丰富，所以回去你可以慢慢再想哈。我想这个路加福音就是他刚才已经提过了，路加福音的主题是耶稣啊是要拯救世上的人，所以他提了很多次，耶稣定义往什么？往耶路撒冷，第一次，然后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然后第四次已经到了耶路撒冷，到最后他要讲到什么？耶稣进了圣殿，所以耶稣一路走来就是要把我们这些的罪人怎样带到他面前，他要来拯救我们。所以路加福音的特色就是他要来拯救我们，拯救这些世上的人，感谢主啊！好，那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可以发问。
刚见到第一点就说，这个有人将比拉多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祭物中的事，告诉你这个是有什么典故吗？还是
对这个就是因为圣经没有记载。但是那个一个历史家叫做约瑟夫啊，他们也有一些的记载，那只是当作参考，因为比拉多杀的这个加利利人，这些人是犯罪嘛，但是他要来羞辱这些犹太人，犹太人最重要的祭典是什么？献祭给神，但是把应该是那个贞洁的最好的嘛，最没有瑕疵的，对不对？的血献上，但是把这个犯罪的那些掺杂，就是来羞辱你们，对，是这个意思，把这些犯罪的加利利人的血掺在什么？他们所认为珍贵的祭物的里面，啊，所以来羞辱他们，啊，所以这个是比拉多手中有一些的把柄在什么？在这犹太人的身上，我上次已经讲过了，因为他本来掌管耶路撒冷应该是王嘛。但是耶路撒冷的这些的王怎样，他得罪的这个凯撒大帝，所以就调了这个比拉多来，啊，那比拉多应该跟他们一个和好的关系嘛，就是他掌管的很好，但他做一些的动作，犹太人心里面很不高兴，因为他进入比拉多第一次进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上面的旗帜是写着凯撒大帝，所以他们却很不高兴，因为这是耶路撒冷。那第二次是他要来攻击这个给水的系统，给水的系统的时候没有钱，他就把圣殿的钱怎样拨一拨拿来，所以就有两件事。第三件事情，第四件事什么？他想释放耶稣，以我们去赌，但是怎样？犹太人说什么？
你若是释放他，你就不是凯撒大帝的什么忠臣，所以他就什么，他心就慌了，到时候他无奈，心里说无奈，他就把耶稣交给他们，
互相逼迫，
对，就互相逼迫，但是也是什么他们的既得利益，所以比拉多到最后显得他们的既得利益，他们耶稣嘛这个就交给他们啊，这是一个历史的故事。还有西律瓦歹套，就是西律瓦可能这个建筑结构不好一点，它是倒塌了，然后就死了18个人。对，所以也就是说，这些人比较有罪吗？并不是嘛。你看今天不是伯克莱的那阳台死了7个嘛，有没有？那个学生的那个租的宿舍有7个那个 Irish 爱尔兰的人来就掉下去死了，死了7个人。你说那些人比较有罪吗？他们在做生日的 party 嘛，但是他下面的那个水管的木头都烂掉了嘛，就倒了，然后死掉，当场死掉，对，就是这样子。还有台湾现在不是受伤了400多人嘛，他们这个什么庆祝什么这个水的 party， 然后就用那个烟把啪，然后就起火了，对，就是这样子。还有这个中国的游轮也死了好几百人，难道他们是比较有罪吗？我们不晓得，但最重要的是我们都不悔改，怎样都要如此灭亡。好，我想这主要的意思是这样。
西罗亚楼是在哪？
西罗亚就是西罗亚嘛，
是在
西罗亚嘛，是不是在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的一个叫我们有西罗亚小组嘛，好，到西罗池子去洗，有没有？你如果看圣经的后面，不是一个城市，是一个小地方而已。西罗亚的罗，你回去看你那个那个圣经地图，有这个西罗亚池。对。
还有个问题，
当
然这里
就是说耶稣用
字面上是坏的来
说，对，这就是指着另外的意思，并不是坏，是一个隐藏，还有那个种子都是隐藏嘛，所以代表什么？代表我们的生命要隐藏，而且怎样？要时间，但是讲到最后怎样？果子是长出来了嘛？还有呢，面向去帮助别人，让这全团这个发起来，既有味道，是这样。所以我们基督徒怎样要隐藏？你不要跟人家讲说我是基督徒，哦，你不信你就灭亡了，你现在才不甩你，你都不要讲你是基督徒。所以我常常说，用嘴巴讲的福音是最没有效的，是不是？怎么你回来？你去哪里？回来怎么对我越来越好了？这礼拜我去看望一个姊妹，她现在很高兴了。他说的，他7年就要回来以后怎样？他非常的尊重我，我听了也很高兴嘛。说他是来我们教会，我们特别教导这个嘛。他回来，他真的是什么比较尊重他先生，所以他现在才让我们去他家探望他。如果说每次你一教回来后，都跟先生这个大声小声，你叫你是哪个教会的？你的牧师是谁啊？说苏锦锦，他对我有一个不好的印象。然后呢，我所传讲的耶稣，他也对他有一个不好的印象。所以那个笑语是一样，全场发起来，代表隐藏，还有什么？还有时间，我们要忍耐。